四大沟通方式。当我们表达主张时，旨在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想法和思考。常见的表达方式有，对于这件事，我的看法是。而质询的目的则是获取对方的信息。常见的表达方式是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通过这样的一答一问，能够将双方的认知拉齐。与领导情境类似，我们同样可以用主张和质询把沟通方式划分为四大类：告知、观察、提问、讨论。告知属于高主张低质询，即以表达自我主张为主，很少涉及询问的部分，放到职场环境中就是指令。观察属于低主张低质询，这是一种看起来不存在沟通的沟通方式，但却是一种极为必要的沟通方式，因为旁观者清，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获得更直观、更直接的信息。提问属于低主张高质询，以获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为主，而非主动输出自己的主张。讨论属于高主张高质询，即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同时也会积极吸取他人的主张。讨论最常见的体现场景就是开会。与四种领导情境类似，以上四种沟通方式同样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，具体效果主要取决于具体的使用环境。但是根据 TOAD 模型，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在日常管理中经常使用且十分有意思的工具。我想要重点讲解，同时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工具就是提问，因为它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个工具。相信大家都注意过一个现象，甚至自身就存在类似的问题，即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。当管理者注意到员工存在问题或者遇到困境，第一反应往往是立马告诉他解决方案，然后叮嘱其好好改正或学习。但事实证明，这种沟通方式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，原因在于填鸭式沟通强加给员工的信息过于扁平，不易于记忆，更不用说后续的深入思考和理解。但如果使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员工主动思考，我们在旁给予一定的信息参考，由此得出的结论则会十分丰满，有利于理解和记忆。用提问提高绩效。提问中有一个领导力领域极为重要的工具，叫做 GROW 模型。该模型的联合创始人、职场教练应用的先驱约翰·惠特莫曾出版过一本书，名为《高绩效教练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分享了一个自己的例子。惠特莫曾创建过一家体育公司，其中教练网球的生意十分火爆，导致公司里的网球教练人数无法满足学员的需求。为此，他从公司内找来几名滑雪教练，让他们帮忙教网球。其实那些滑雪教练也感到莫名其妙，两个不相干的体育运动怎么跨行教授了呢？但因为是老板的要求，所以这几名滑雪教练只能赶鸭子上架，装模作样的陪学员一起训练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一个阶段的训练结束后，不止滑雪教练的网球水平有了显著提升，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甚至比专业网球教练教出来的都好。为了找到其中的缘由，惠特莫就去观察那些滑雪教练，看一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教授学员的。经过观察，惠特莫发现这些外行教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主动教导，他们更习惯于以提问的方式让学员主动去感受。比如在一名学员练习发球时，他们不会主动纠正其动作的错误之处，而是会问，你认为你球发得怎么样？此时学员可能会说力量好像不够，教练再问，再好好回忆感受一下哪里不够。学员回答腰的力量好像没有用上，接下来两人会针对无法有效使用腰部力量进行探讨。学员则会调整不同的发球方式，尝试使用腰部力量。类似的场景一直在这些非专业的教练身上上演。学员每次动作的变化、调整都来自教练的一个提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员不断增强自己的感受，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合自己的动作和方式。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而之所以会如此，一方面是因为在人的行为习惯中有一个特点，即听到他人的建议时，会下意识地认为对方在批评自己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内行，我们总是因为对领域内的事情一清二楚而急于干涉。我妻子在创业的时候，我给她提意见，会针对某一件事列举好多个建议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这是自家事业，所以我希望她能够茁壮发展。提意见的本意绝对是积极的。然而我妻子听了之后却十分生气，对我说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就知道指责我。这件事让我明白，意见天生带有两个点，一个是出发点，一个是接收点。我们不能根据出发点的善与恶，就仓促地决定接收点的感受，这也是 GROW 模型所强调的内核。GROW 模型最有意思或者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，能够从两个方向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，实现突破。两个方向分别可以意识到自我的责任和自我的状况。首先，是意识到自我的责任，就是让对方明白，眼下的事情是他的责任，而非建议方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事情最终都需要他来着手解决。比如，滑雪教练提问的方式，就是在提醒学员，练好发球是自己来此处的责任和目的。我和我妻子的交流则是一个反例，因为在给予具体意见之前，我没有帮助他建立事业的直接责任方是他的观念，便直接给出了建议，所以导致我妻子会反唇相讥，我提的那些建议在他眼中成了指责的一部分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。因此，正确的做法是不提供建议，而是帮助对方把职责梳理清楚。其次，是意识到自我的状况。相信大家都见过这样一种情境，即很多人因为有畏难情绪，在遇到一些问题时，便会觉得事情很复杂，进而产生一种无从下手的错觉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却是，如果有人帮助他们理清其中的逻辑和条理，所谓的问题复杂也会随之迎刃而解。用 GROW 模型进行提问。高绩效教练和 GROW 模型之所以经久不衰且为人所推崇，主要在于他们没有过多高深的理论，方法随时随地都可以落地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当一名员工向你询问一项工作如何开展时，你可以向他提问，你认为如何做比较好？这就是简洁但典型的应用场景。提问的方式，我相信对所有能够成为管理者的人来说都不会是难题，难点在于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。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场景中，大家应该都有相应的经历，一个好问题可以启发提问者去思考，并且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想法，而一个水平低下的提问则很容易惹恼他人，更不用提获得对方的观点了。比如，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大客户销售呢？和有哪些原因让我们难以开发大客户销售呢？两相对比，前者带有一定的攻击性，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被责问的感受，而后者则留出很多的空间，可以让对方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。对解决问题的目标而言，明显后一种提问方式更具有建设性。至于如何理解和定义好问题，在我看来，好问题是可以让对方沉浸其中进行思考的问题，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，很少涉及对与错的区别，只有观点的不同体现。相对的，糟糕问题则是让对方产生消极感官的问题，得到的回应大多是辩解而非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。当然，提问只是一种简单的变现形式，为什么要问，问题中包含了哪些信息，希望对方给出怎样的答案，以及如何处理对方的答案，这些问题其实才是好问题的关键核心，也是一名员工必须掌握的因素。为此，我们就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 GROW 模型中 G、R、O、W 四个模块分别代表了什么。辅助员工的关键是梳理而非帮助建立。 G 即目标， 其中涉及三个关键性问题：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什么时候实现？实现目标的标志是什么？通过这三个问题，管理者可以把一名员工对任务的认知和理解量化、具象化，并用一个很清晰的抓手督促员工积极完成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辅助工具，比如用 SMART 原则去优化目标和实现路径。管理者肯定会遇到提出各种各样问题的员工，如果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归类划分，很多人的问题其实都源自目标不清晰。管理者要做的就是把员工的专注点从问题转到清晰的目标上。但是，如何处理这种转变过程，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总的原则是为他们梳理目标，而不是为他们建立目标。原因在于，对自己的目标很模糊的一类人，每天只能根据经验或者他人的指导完成工作。一旦遇到困境，他们就会很迷茫。如果管理者不是帮助梳理，而是直接帮助他们建立目标，其实，在他们的感知里，这个所谓的目标和以往的经验指导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。即眼前的目标依旧是别人的，而非自己的。根据这样的指导，员工接下来的工作依然很容易陷入困境，进而再一次陷入迷茫。比如到了 O 阶段，他们无法根据自己的理解制定出具体的落地动作，因此，管理者引导的重点应该是梳理目标。比如，你真的想要那个目标吗？能不能告诉我目标的具体内容？围绕目标，启发员工主动思考，使他们沉浸其中，去调动内心对目标真正的渴望。明晰现状，拉齐认知。R 为现状。关于现状的这组问题，是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最常被忽略的问题。比如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去实现目标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能实现目标？等等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彼此掌握了相关的信息，而实际情况却是受限于个人经验、认知和观察角度等因素，大家看到的现状、得出的结论并不尽然相同。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同床异梦。对管理者来说，将所有人对现状的认知拉齐是极有必要的。具体拉齐的措施可以是提问图 7-4 中列举的问题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问题。当然，总的原则性是相通的，既以开放的态度启发员工思考，以此推动员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掌控与问题有关的事实和信息。当我们把方方面面的信息聚合在一起，也就能够对现状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知了。